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我们今天有一位新同学啊，那如果听不懂不要沮丧，因为我们已经 very advanced 啊，我们尽量把一些观念，就是可以解释，我们就尽量把它解释清楚啊。好，好，那我们今天要从这一个投影片开始，这是在第几号，玉玲？第31页，对，好，你帮忙寻一下，看你有没有找到。有，好，那再来，他这个是如来藏教学最后一个寄送了啦齁。那这个寄送就是导师把如来藏他的一个深意呢做一个解答齁。前面说的如来藏有一个东西会从这一生然后转到下一生，那个东西不会变。我们长相会变，对不对？但是外面里面有个东西不会变的啊，从一生一生不断的流转啊。那导师说这个东西呢不要以为像是外道的我啊，它其实是法空性啊。那所以佛说法空性以为如来藏，真如无差别，勿滥外道见。所以它是以真如，真如就是法空性啊。这里面有两个语词是同义词啊，一个是真如，一个是法空性，它都是代表真理的内涵啊，或是一般我们所说的诸法实相，可以吗？啊，那它是一种规则，一个道理啊。那大家也不要把它想说是一个可以去执着的一个道理了哈。反正它就是让我们了解这个世间生生灭灭的一个真相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哈。好，那这一段可以分三个段落来说。第一个是如来藏就是一切法空性啊，一切法空性就是一切法的空性，可以吗？啊，一切众生成就如来藏的意义是什么呢？啊，也就是一切众生都有如来藏啊，他怎么样来理解？最后做一个总结啊。好，我们来看第一段啊，第一段。也有好几个子题啦哈，我们一一来看。首先，导师先再略述这样的一个教学呢，哦，因为佛法是药嘛，因病与药，这样的药是给哪一些人适合的呢？哈，这边导师有谈到适应凡夫外道，还有一分执我的。这个所谓的小圣就是声闻的这些修行者啊，说如来常住不变，一分执我的小圣就是一般我们常听到的独子部啊，又多了一个语词啊，就有一个部派叫做独子部啊。他说人为什么怎么样从这一生流转到下一生呢？他说哦，里面有一个不可说的我，从这个这一生，然后这个流就是投生到下一生这样，他有一套理论啊，叫他叫不可说我哦。 还有类似的啦，哈，就一分，说如来藏常住不变，流转生死。然后呢，又说如来智慧德相，相好庄严，在众生的身心中成就。哦，大家现在身心中有一个如来，啊，哦，有些人听了会怀疑，有些人听了很高兴。那为那些听得很高兴的人讲了，哎，我你身心有如来，我只要努力一下，啊，那个作用显发，那我就可以成就了，哦，好像不会太难，哦，主要是这样的教学是给人家信心的，哦，给人家信心。好，那如来藏是什么呢？哦，真的是无边相好的如来，具体而为在众生身中吗？也就是刚才讲那句话是真的吗？哦，还是只是一种鼓励的话呢？哦，大家听得懂吗？哦，就是说你一定会成功的，哦，那这个一定是一中间其实还有蛮多因素的啦，但是现在告诉你一定会成功，你会有信心，欸，真的可能就一定就成功。哦，你如果说哦，你的成功几率不一定哦，这大家就会开始有一些没有信心，哦，懂意思吗？哦，大概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好，真的是这样子吗？哦，好，或者是说真的是外道之我一样成为众生的体性，而体性就是常住清净的范吗？哦，什么意思？因为在如来藏的教学他经常用外道这个我这个字来说，如来藏就是我，哦，那我在外道就是梵，这样的教学不断的在佛经里面出现，哦，所以这个是在说明真的是如佛经这样讲吗？哦，好，那导师这边引了楞伽经的一个说明，哦，那楞伽经说佛所说的这如来藏呢，其实是指的是法空性，哦，诸法的空性，一切法的空性，就是真实的道理，诸法的实相，哦，那诸法实相会不会跟着众生流转呢？是啊，一直跟着我们啊，我们现在身心有这个空性嘛，对不对？你到下一生还是空性，性空的嘛，哦，懂意思吗？这个道理其实没不只是人啊，法也是如此了，哦，懂意思了、哦，它其实就是这个诸法的实相，啊，因为诸法的实相存在每一法，由这一诸法而显，哦，大概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好，那这边就引经的教学了，说如说我说如来藏不同外道所说之我，哦，这是楞伽经很明确的讲，他说大慧就是那个经里面的当机众，哦，是一个菩萨的名字。大慧有时呢空无相无愿如实际法性法身涅槃无自性不生不灭本来寂静自性涅槃，如是等句说如来藏矣，哦，看得懂吗？哦，也就是如来藏的内容就是空无相无愿，哦，这个是三解脱门，啊哦，三解脱门的内容在般若经它也变成是涅槃的同义词，涅槃的同义词，如也是诸法实相或是涅槃的同义词，实际法性法身等等，哦，总而言之啦，哦，他如来藏按照楞伽经的说法他就是诸法实相的同义词、哦，换一个包装而已。如来应供等正觉未断于夫未无我具故，有时有些人听到无我他会害怕的，哦，那就是说好啊，那 这个众生身心中，你若说无我，他会觉得害怕，那你就说众生身心中有如来藏，如来藏就是空无相无愿或是无我这些道理，对不对啊？说离妄想无所有境界的如来藏门啊，也就是这个如来藏，其实就是离妄想无所有的境界，就是诸法实相了啦。哦，可以吗？这个就是诸法实相啊。譬如陶家，陶家就是做这一些对陶器的啊，于印尼具以人工水木轮绳方便做种种器啊，它就是泥土，但是它就可以做出不一样的东西。那你就会有不同的名称，对不对？它就是泥土而已嘛，弄一个瓶子的形状，它就是要瓶，它还是泥土啊，哦，懂意思啦，哦，好。如来亦复如是，于法无我，离一切妄想相，哦，以种种智慧善巧方便，或说如来藏，或说无我。所以如来藏无我，或是其他的如法性实际这一些真理的不同的同义词啊名称，那就是如来藏的内涵或是意思啊。所以从引文当中我们可以知道呢，如来藏就是甚深的法空性啊，诸法的空性，是直指众生身心的当体，众生身心啊，是本性空即性啊。这个当体就是它的一个众生身心的一个状态啊，它是本性空即的。好，所以要花样翻新，叫做如来藏。似乎神我一样，无非是适应未无我具的外道门，哦，免得听了人法空无我不肯信受，还要毁谤。这就是一种教学的施设了，哦，同样的道理用不同的语词名称来做一个包装，哦，或是叙述描述，所以为了这一些人呢，不能不这样的来说明来诱化他，哦，所以这是如来的苦口婆心，如来的善巧在此听起来宛然神我的样子，好像是神我的样子，可是信受以后呢，见智深入才知道以前是错用心，原来这个如来藏就是以前听了就害怕的空无我性啊，哦，这样的教学在大师度论也类似有谈过啊，哦，诸法一切法清净，一切法空，是同样的道理啊，哦，因为有人听到空会不欢喜，就说一切法是清净啊，哦，那清净跟空是同样的道理啦哈。哦嗯，好，很多是诸法实相的名称，哦，从不同的角度来安立这个对于诸法实相的描述，哦，好，再来，真如无差别 举的是宝性论的教说了，哦，好，那这边导师提到法空性也就是真如，哦，这个破折号通常就是同义语，法空性也就是真如，哦，它是没有差别的，如宝性论说法身无差别，真如无差别，皆实有佛性，是故说众生常有如来藏，没有差别，哦，真理不会有差别的啦，哦，它存在一切法的这一个存在于一切法，哦，好，那从无差别来说，在众生就叫做众生界，在佛就叫做如来界， 听得懂吗？戒就是一个类别，众生的类别跟如来的类别，可以吗？戒，比如说这个戒就是矿场，金矿就叫金戒，就是就这边有这一类的东西叫做戒，可以吗？这是佛教的比较特别的术语，戒就是类别，类别。所以这个真如呢，在众生身心当中，就在因为它存在每一种法当中，若以众生来人这是有情来讲，在众生这一类就叫做众生，在佛这一类就叫做如来，大家都有同样的东西，就是法空性，这开始打结了是吗？也就是说这一个真如是一个，对，对，但是它存在不同的类别当中，对对对对，凡夫真如无差别，对对对，真理嘛，真理就是绝对的，可以吗？真理存在每一法当中啊，对，从真大家都有同样的这一个真理的一个角度来说的这个真如，对，都一样，对对对，是的，你不会在这个木头里面看到的真理跟这个石头的看到的真理是不一样，大家都是无常，对不对？都是没有，都会改变的，没有自信，这道理都是一样，不会在不同，但是它却存在于不同的名称的事物上面，名称事物都有一个共通的这样的一个道理或是内涵，好。无差别的法性是长恒清凉不变的，佛以此为性，以此为身，所以叫佛性，叫法身。所以这个如来藏其实就是真如，他有这边在解释为什么会有不同的名称，他有时候也叫做法身的，那佛就是以此为身。以此为身是什么概念呢？就是他是因为悟了这样的这个道理，或是他的身心能够我圆满的呈现这个道理，以此为身啊，身心能够呈现这个道理，或是他的一个本质啊，身也有他的一个类似体性的一个身 body 嘛，就是他的一个本质或是核心啊，那就是这个真如。所以因为佛是悟了真如才名为如来嘛，对不对？所以如来的一个核心内涵就是真如，它是因为悟真如而名为如来，从真如中而来，所以也叫佛的性，佛的这一个特质啦，或是佛的，或是法身等等，约真如法性的无差别说，佛是这样，众生也是这样，可以吗？真如在佛的身心当中是这样，在众生也是如此，所以一切众生成就如来藏，一切众生都存在着真如这样的真理。好，最后解说。所以《楞伽经》说：“未断于夫，未无我具故。”这是原因，为了断于夫，怕无我这样的道理，所以我讲如来藏；或是为了开引寂我诸外道故，说如来藏。开引是什么意思呢？ 让他们能够打开心胸，引导他们进到佛法的修行，懂意思吗？哈，开就是让他们启发他们，引导他们。哈，为了要开，启发他们，引导他们，所以我说如来藏，因为讲无我他们听不进去的，哦，所以要讲如来藏。好，宝性论说使众生远离五种过，哦，在这边刚刚的是楞伽经了，哦，他这边在举宝性论，都要证明一件事，刚刚所说的是有依据的，哦哦，都是为了引导众生，哦，那使众生远离五种过，就是即生有生我，哦，让这一些众生能够不要再认为是这样子，哦，让他引导到佛法的修行，慢慢的，哦，不要认为身心中有一个神我，哦，就告诉说，哎，你身心中其实是有一个如来藏的，啊，慢慢修就发现是法空性，嗯，好。好，这一点是如来藏教学信行者应该深刻注意，哦，勿自以为究竟了义，而其实是滥于外道见，哦，也就是所谓的自以为是了义，就是这个庄严相好如来在众生身心当中这样的说法，其实是一种鼓励性的啦，哦，它其实真正的内涵就是真如诸法实相，没有那一些庄严相好的这个东西啦，懂意思啦，哦，嗯，好，最后就是三系呢，导师在谈三系，他并没有说，哎，你们只要修其中一系就好，其他都不好，哦，他是希望每一系都能够有扮演它的一个角色跟功能，然后把它接起来，哦，变成一个清净的道路，哦，好，所以最后一颂就是三系同归一去，哦，这边谈到方便转转胜法空性无二智者善觉者一道一清净，好，我们来看这一段的说明。这段导师先做一个解说的一个叙说了，他说解说波罗波罗蜜多，顺便略观法海的波澜。那法海波澜就是三系不同的内涵，就是前面所说的三系。那现在已经讲完，要做一个结束，因为三系对于一些道理呢跟思维它是不一样，彼此还是有一些不相容的，哦，这个就是所谓的波澜啊，哦，那现在要做一个总结，哦，好，从大圣三系来看，不得不赞叹如来善巧方便，一转一转的越来越殊胜，如来藏说可说是不可思议的方便，什么意思呢？因为如来藏的教学可以让更多人能够接受，哦，这边的殊胜主要是指的是这一件事情，哦，更多人能够来修学，能够来学习，哦，但考求其内容的真实，也就是它的真实的一个部分呢，哦，我们撇去方便的部分，它真正的一个内涵呢的核心呢，始终是现证法空性无二无别的，可以吗？哦，其实这个昨天还在香港，所以这个时空变换也可以体悟到无常。昨天我们谈到这个如来藏又一个别名叫自性清净心，你有没有，哦，听过自性清净心吗？哦，它就是如来藏，就是我们的心的本质是清净的啦，哦， 那这个心自性清净心，在楞伽经他说是不生灭的啊、哦。那我们的心是会生灭，我们能够认识的心呢、啊，吉达是会生灭的，对不对啊、哦？那怎么会变成不生灭的啊？这有点类似《般若经》讲了一句很玄的话，他说我们要怎么样得无分别呢？要去正分别，然后最后才能够无分别，听得懂吗？哦，也就是说，无分别是一种身心处在一种体悟真理的那一种超越的状态，无分别。这时候你不会感受到这种生灭的这一种现象，或是这种不生灭，或是无分别。那这个其实是指的是，在禅宗之前有一个法友，他说这个是不是叫真如心呢、啊？哈、哦，如果真如心就是体悟真如当下的那一个无漏的智慧，那确实是如此了哈、哦。它确实是清净的。当我们体验到体悟到诸法实相，是一片清净光明的，是超越生灭的。懂意思吗、哦、所以他这个如来藏所讲的东西其实是他们体验到的这一个内涵、哦、所以这一个自性清净心，它就是我们一般如果大家有听过这样的语词，就是真如心，体悟真如那样的一个心的状态、哦、它不生灭，它就是体悟法空性，也就是现证法空性的无二无别，绝对的、哦、超越的这样子、嗯、好，如性空为明系，以性观法空性为主要目的，那基本上就是指这件事情了、哦嗯、那虚妄为是，虽广说法相，说到修正也是先以事前，先以事有浅近无，什么意思呢？先以说事是有的、哦、然后 来告诉我们这个近是无的、哦、把这一个没有体性的这一个近呢，但是我们认为是有体性的这个近，把它排除。浅净无就是把这个净把它排除、哦、不要觉得是外在有个真实，它其实是不真实的啦、哦嗯、然后以净无而事不起，这个认识呢一定要所缘跟心同时才能够产生认识，所缘净不存在的这种虚妄分别的认识也就不起、哦、那才这就达到心，这个心境是心跟境，大家写一个顿号、哦、心与境都无所得，可以吗、哦、心也无所得，境也无所得、哦、这也是空性空相嘛，对不对、哦、好，因为说依他有自相，所以离执所显空性也非实在不可、哦、这个是在说明为是他虽然、哦、说依他起是有缘成实，也是有缘成实是有，是因为依他起自相于依他起自相中离这个片寂执所显的空性，因为依他起是有缘成实也要有，懂意思了、哦、因为他是在有的法上面所显的嘛，把东西排除之外所显的一个真相、哦、好，虽然都讲有，好像诸法不空，对不对、哦、这边主要是讲虽然为是好像一直在讲有跟法空 不太相契应。哦，但是呢，导师说这样的教学还是可以破除无边的烦恼，洗种种的妄执。哦，等到他们的这一个根性提升了，进步到五识具足，那他就能够了解这个唯识所说的呢，还是最后还是要观即无是性这样的道理，懂意思吗？也就是知道前面所说只是要对治而已，最后还是要回到中观所说的无自性，无有一法可得这样子。好，所以导师说其实唯识的教学它是有它的意义的啦。那这边有点维持对中观批评唯识的这一种言辞呢，有一些觉得不需要这么说了。清辩是中观这一个学派的，他说这个批就是批评了，批实有空性为事有真如，辟就是遣除，也就是不认同或是批评他们有这样的主张。导师说大可不必啊，他们还是有他的一个作用在，所以两边各打什么五十大板，大概是这样子。好，真正唯心虽立尽是神我的如来藏说，但在修学过程中佛早开示了无我的如来藏，这是楞伽经里面所说的，讲的好像是一个神我，一个相好庄严如来在众生身心中从这一生到下一生，其实讲的外道的神我也是 长这样子、那其实这个是这个如这个其实它的内涵还是无我了，无我的空性。那如来藏的修持次第呢，依楞伽经也还是跟唯识的观行次第是一致的。他说这边导师谈到先观外境非实有性，名观察异禅，对不对？也就是观察这个外境不真实，唯识也是这样子，观外境为心的显现，名观察异禅。异是什么呢？大家写一下，异就是对象，就是观察这个外境对象非实有的禅观，叫做观察异禅。异就是对象，那大家可能会有一些迷惑，为什么对象还要翻成义呢？这是梵语的问题了。梵语这一个字，它有对象还有意义的这几种不一样的意思。那这边它大概想要表达就是我们所观察的对象对它的认识还是透过语言，这个是什么，对不对？我们现在在观察什么，其实还是跟语言是带有关联性的。我们不会看到一个东西完全对它不了解还可以 去观察它，一定是知道它叫做什么，所以我们才观察它，这是跟语言是相关联。所以它还是把翻成意这一个语词，主要是要表达这个对象是透过认识的，才成为对象的。那认识已经跟语言是相关联的。好，能够观外境非实有之后呢，进而达二无我而不生妄事。二无我就是能取跟所取，我空跟法空，人无我跟法无我。能取的人是无我，所取的法也是无我，可以吗？而不生妄想，这叫攀缘如禅。就是无我就是真如了，对不对？或是空性，可以吗？所以这时候呢，我们可以 了悟到，在这个观察就是了悟到，哦，原来这个人跟法都是无我的这样的一个道理，这个道理变成是他所缘的对象，可以吗？哦，这个道理其实就是真如，就是攀缘，攀缘跟观察是同义词啦，哦，可以吗？这边叫攀缘如禅，也可以名为观察如禅，哦，懂意思吗？因为有时候佛经要 variety， 翻译要有一些变化了，哦，真的是这样子，哦，好，以前在写英文，老师说，哎，这个字要改一改，哦，叫我不要一直用同样的字，我读了会想睡觉，我要有变化，哦，所以当我们能够观察到这个能取的跟所取的呢，都不可得而忘事不生，哦，那这个时候我们会有这一个体悟到一种无我的道理，哦，这个还是一个无我的相，空的相，还有一个相在，哦，懂意思吗？你没有超越一片超越，你还是有懂了一个道理这样的一种状态，明白了，哦，叫攀缘如禅，哦，等到般若现前呢，就是于一切法无我离切妄想的如来禅，哦，就是体悟到诸法实相的真如，离切妄想，体验到清净的真如，哦，所以这个是跟虚妄唯识者的现观次第一样，哦，先以心浅净，后净识去具泯，然后呢这个空相也去除，才能够显现唯识的这一个圆成实性，哦，好，所以大家讲的都是法空性，老师要讲的是这个道理。所以三系是适应众生的不同方便，哦，而归宗于法空性的现证是毫无差别，所以这三系都能够修的啦，哦，从导师这一段说明。好，再来是说明他安立的一个异同了，哦，说到这个方便呢，方便就是方法了，在性空为明系呢，能于毕竟空立切法，这个方便就是成安立一切法的这一个理论，或是一种阐释，阐述或是说明，那性空为明系，它是毕竟空立一切法，这个道理大家能够明白吗？也就是这个世间会生灭，一定是一切法没有自性才有办法有这样的生灭，有自性就不能生灭，懂意思吗？如果从自性而生呢，你生出来的还是这个自性，我们这个世间会没有空间，会被自性占满的，会一直生一直生，它又不会灭去，对不对？哦，这个是不符合我们的经验的，所以不可能有自性的，所以一切也就是说毕竟空才能够跟我们的这一个世间的一个生生灭灭的一个状态是一致的，所以叫做毕竟空立一切法，也就是一切法要能够这个生灭的存在，必然是一切法都是毕竟空，哦，因为毕竟空才能够生生灭灭的这样的一个存在，哦，好，没办法体了解这个道理，认为这样的毕竟空没办法成立切法的这些人呢，那就要用依实立假这样的学说来作为教学，哦，什么叫依实立假？ 这个是一般人比较容易明白的道理。我们说现在这个桌子，对不对？哦，一定要有原组成桌子的元素嘛，哦，你不会平白无故跑出一个桌子啊，哦，那所以一定要桌子，你可以把它磨一磨，就或者烧一烧变成灰，就不是桌子，但是它总是是什么东西所组成的嘛，对不对？哦，那个东西是真的，桌子可以变椅子，对不对？它那个形象会变的，但是这些组成的东西是不变的。你可以组成不同的形状，叫桌子，叫床，叫什么，对不对？但是那些东西是真的，你才能够组成这一些，这是适合一般人的一个思维，哦，所以说依他起自相有，哦，那这个是能够适应小圣根性，就是声闻，哦，特别是说一切有部，他们这认为一切法都是实有的，哦，那我就跟你讲有，呵呵，跟你讲空他就听不进去，哦，好，依此引导回小向大。好，哎，但一般凡夫外道不信无常无我空，不能于无常无我立一切法，那佛就不能不别出方便。什么意思？也就是前面所讲的这个唯识，一时一假，一时立假嘛，是吗？一时立假，对。那这个实的这一个东西，它也是生灭的哦，哦，但生灭它会相续，懂意思吗？哦，它会生灭相续。哦，那有一些人说灭的东西怎么相续呢？哦，灭的东西你怎么保证它下一个还是同样的东西？有些人他没办法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他认为说，你外表在生生灭灭，里面有个东西不灭的，那这个才能够这个成立一切法。就好像我们看到一群人在某个地方演戏，对不对？他一定要站在一个东西上面才能演嘛，你不会飘在空中，对不对？你不管世间怎么变化，它一定要有一个基石，才能够让这些东西在上面变化。这是这一类人的想法，哦，所以他佛就要提出一个如来藏，哦，所以说众生中有如来藏，虽然五蕴我们的身心会生生灭灭，但有个东西不灭，就好像我们看到舞台上不断的变化，对不对？但有个东西不变，就是舞台。这是这一类人的一个思维，哦，也就是你要有变化，一定要有个东西让你在上面变化嘛，哦，大概是这样的情况。好，对于部位空无我而摄影执我的凡夫外道是非常有效的，哦，所以大家在看这个世间呢，都有不一样的想法，对不对？哦，比较这一个有具有哲理的人，他就会看到，只要现象会生灭，它必然是不带有一个不生灭的东西，你才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现象不断的发生，哦，那另外一类人就是说，那你怎么保证它生出来就是跟它相关联的，哦，你一定要有跟它一样的东西，是一个还没有生出的状态，然后生出来跟它对应嘛，懂意思吗？哦，西瓜的种子就还才能生出西瓜嘛，不是因缘合就生出西瓜，你还要有种子，所以他们比较在意是那个一定要有个种子才能够生出那个东西来，哦，所以他搭这个唯识就重视这个东西，哦，如来藏他说，啊，不管你上面这个世间怎么变化，你总是要有一个基础东西才能够在上面变化嘛，哦，那这个是如来藏对这个世间的一个看法。 懂意思了哈。大家都看到这个世间，大家都会有一种不一样的想法。好，摄化众生的根基，从五识具足到五识不具足，这边有一个专有名词，五识就是五种条件，然后这五识在前面，前面所说，也是五种，就是立根的人要具足的，比如说要这个成熟这个上品的福德资粮，有没有？成就上品福德资粮等等，所以从五识具足到五识不具的小圣，五识具足的为他们讲空性，五识不具的小圣为他们讲唯识，然后一般凡夫外道对他们讲如来藏，所以所说，所以说方便以如来藏为最胜，也就最，也就是意思就是能最能通俗流行的一个原因呢，为什么说如来藏是种种方便里面的最殊胜？因为它可以让更多人能够了解，从这个角度来说它。他是最棒的啦，懂意思吗？也就是说一个道理讲出来不是他最正确是最棒，而是说最多人能够接受是最棒的，这个最棒是从越多人能够接受的角度来说，这跟我们世间好像也有点像，越多人接受这个就是王道，是吧？就是最好的，好，那最近这是导师当年啊，就是看到这个《景峰》是基督教的期刊啊，基督教的期刊，说如来藏佛性与上帝及灵性相定相近啊，所以应该特为贯通。好，当然这是外道，也是这个是外道所说的啦，就是他们要贯通如来藏跟上帝的灵性，导师说是当然是外道思想，想以此优化佛弟子，指着大家警觉，但还是由于形式上类似的缘故。好，那再来呢，于一切法空性立一切法，这三系呢，导师这边用一个譬喻啦，它就像这一个单草树过大火而不烧的这一种英勇的作为，非一般人所能，但事实上离死并无第二可为一切法的一，也就是说这样的一个教学呢，你如果这一个根性不够的话，你会引火自焚，你会误解它，然后让自己误入歧途，听得懂这个譬喻大概是这样子的，但是有本事他就是能够，通过这个大火，好，那为了摄化即我外道，就密说法空性为如来藏，这好像有我唯一，其实还是无我的法空性，以有空义故一切法得成，对不对？一切法义与空性。好，那又对五识不具近于小圣根性的呢，经上又说佛说如来藏以为阿赖耶，恶慧不能知藏即赖耶识，这个如来藏即是赖耶识，原来阿赖耶还是如来藏，前面说体证的最后都是法空性， 那这边讲的是原来都是如来藏啊，二也还是如来藏，一如来藏而有无始的虚妄熏习，名为阿赖耶，为杂染还有清净法的所依啊。所以如来藏阿赖耶还是一样的道理，一样的内容。这个是《密严经》里面说的了哈。如果是唯识他们不同意这样的讲法，阿赖耶是阿赖耶啊，他是这一个杂染法的所依哈，也就是三系对于这个阿赖耶跟如来藏看法不同，导致现在在做一个贯通了啦哈，贯通好。不知其实依法空性如来藏啊，其实是依法空性的如来藏啊。好，那不管是阿赖耶也好，最后还是如来藏法空性啊，一切法的所依啊。可惜有些学者不能自觉啊，如约有若阿赖耶识，这只能说是生死杂染法的中心啊。阿赖耶识也还是转。才是依转世啊，要依转世的熏习与转世互为因果的关系，所以阿赖耶识只是相对的依止啊，要依于转世了。阿赖耶识要依于转世啊，这边的转世或是转依呢，就是如来藏，可以吗？也就是阿赖耶他是依于如来藏的啊，因为根据如来藏的教学，如来藏是清净的，然后无始的熏习之后呢，它变成有生死的一个状态，那这个就是阿赖耶里面包着一个清净的东西，大概是这样子啊。好，要依转世的熏习与转世互为因果关系啊，所以阿赖耶只是相对的依止啊。那这一段导师其实是要说明，想要证成三系，都是依法空性而安立一切法啊。那关于阿赖耶识的这一段呢，导师先引《密严经》的教说，说明阿赖耶的真相也是如来藏。而如来藏即是法空性，以此证成唯识所说的所知一的阿赖耶，其实也是如来藏，也是法空性。所以一切三系都是依于法空性而安立一切法啊，大家都一样啊。好，那导师进一步指出，有若阿赖耶是只能作为杂染的依止。并且只是相对的依止，因为阿赖耶识也还是依转世而受熏啊。言下之意，也就是阿赖耶不是真正的所依，如来藏法空性才是真正的所依啊。什么叫转世而受熏呢？因为上面这一些杂染的这一些烦恼。然后包着这一个清净的如来藏真如，整个这样的状态叫做阿赖耶，对不对？好，那这个如来藏其实是能够产生我们修行对治的一个动能，懂意思吗？虽然外面包着烦恼，但是众生身心中有这样的一个如来藏，才知道要修行，才知道要断烦恼。才知道要把这些这个杂染的这些成分把它去除、哦、就是转依转世的受熏，就是依转世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受熏就是影响了、哦、依如来藏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哦、那才能够进一步的这一个修行把烦恼给去除。那其实如来藏才是真正的所依啊，阿赖耶还是依于如来藏、哦、最后导师是讲一个卖药的譬喻了、哦、 那这个楞伽经里面有这个医师处方逃家作气的譬喻哦。那有医师他是卖的是救命金丹，星空文明系是老店，不讲究装潢，老实卖药，只有识货的人才来买这个药哦。可是有人嫌它不美观，气味重，不愿意买，所以这时候要心设门面，讲究推销哦。这譬喻蛮有趣的了哦，装上精美的瓶子盒子，包上糖衣胶囊，这样的药销路就大了哦。但是救命的人也应该多了哦，也就越多人能够吃，对，能够接受。这如第三十教的唯识一样哦，唯识就已经是糖衣啊、瓶子、胶囊哦。那啊，那如来藏是什么呢？哦，还做成洋娃娃啦、飞机、大炮啊，那根本就已经没有药性了啦哦。这当然有一点贬义，导师这边其实是有点有一点这个贬义，但是这个譬喻啦哦，大家看一看了解就好哦。好，这样买的人更多，照理救的人也更多了啦哦。但是其实吃到肚子里面一样救命，但能够救命并非瓶子，也不是胶囊糖衣，也不是糖洋娃娃，是那个救命金丹哦。所以呢，这叫做方便哦。那一些糖衣盒子、洋娃娃，方便就是一种善巧的一个方式啦哦，卖药的一个方式。所以以方便而知究竟，就是透过这一些让我们能够接受，然后去吃这一个药，然后去治病啊，是依着这个方便，然后慢慢的达到治病的效果。所以治病的是什么？金丹哦，不是方便，对不对啊？方便只是让我们能够去吃那个药的一个手法而已啊。所以是以方便而治究竟，借由这个方便吃到这个药，然后达到这个治病的功效哦。所以方便是手段，不是目的。所以在这个我们佛经里面有一句话叫做方便为究竟哦，这个其实是翻译错了啦哦。老实说这样的一个错误的翻译会害尽众生了哦，以为吃糖就是治病，其实不是吃糖，是糖里面包里面有包那个药才能治病。对对哦，大家不要被这一个方便所蒙蔽了哦，大概是这样。好，假设盒子瓶子精美，竟然买盒子瓶子不要吃药哦，不要药不吃药，那就是错了。买了飞机洋娃娃，越看越好，当作玩具来玩，那真是该死啊！那真的是没有命了啦！哦，该死就是你有病还不吃药，那你只有死路一条了啊！不是诅咒人，诅咒这些人该死，这些人真的就是不吃药，那就是最后还是要死的哈，没办法治病，而且糖获得太多哈，有时候药力不足，有时候会药性变质，吃了也救不了命，所以老实卖药也有它的好处，所以有时候会有副作用的，对不对哈？所以方便还是不能够太过度啊哈，会有副作用。好。所以三系呢，原是同归一致的，一致就是物法空性啊。智者因善巧的贯摄，使它成为一道一清净，一位一解脱的法门，免得多生争执啊。也就是每一个道呢，都让它导向一个究竟的解脱啊，那就不要有争执。最要紧的，不能执着方便，忘记真实啊。 导师说这个读者们啊，到底什么是如来说出世法的大意呢？大家要好好的想一想，到底是方便还是里面那一些苦涩的药呢？我们第一节课刚好也到了，我们有点超过了，我们休息10分钟，我们下一节课要